为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启示录前半部，就是前面十一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然后你再读下去，第七个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吗？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就一直从约翰的时候一直讲到永永远远。所以严格说来，到了十一章已经到了一段落，已经完了。所以很自然的，你讲到启示录分段的时候，前面十一章是一段非常精彩，但是后面十二章呢，十一章呢，你会发现说圣灵呢又把这个前面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过再把它重复一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十二章呢是又从头讲起，当然不是，当然我们知道是从大灾难那个时候开始讲起，不是又回到约翰那个时候。那仿佛呢现在为着想知道这个大灾难以里面点点滴滴，那么圣灵把这个镜头呢就对准了那个时候的种种，所以呢那个很自然就是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这是第二段。那么这一段最后呢也是圣城耶路撒冷，不过大家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所以现在你发现吗，这个前面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地上要发生什么事，后面十一章呢是告诉我们说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和天发生的关系。这个天呢慢慢要开始破晓了，现在天呢要开始黎明了，慢慢慢慢这个天要开始亮了。所以这所有地上的苦难原来和神的旨意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讲到后面的十一章的时候，那么把前面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呢现在地和天要连在一起，所有这些苦难背后有个解释，所有的苦难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呢。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不错，神说我要震动地，同时呢我也要震动。所以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就发现说神不止震动地，神呢也震动天，然后最后那个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呢是不能震动的。所以你读到后面十二章的时候，仍旧讲到这个敌基督，仍旧讲到，那么现在你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龙怎样在沙滩下，然后第一只兽怎样从地中海上来，第二只兽怎样从陆中上陆地上上来。那么好了，很明显的现在三而一的恶者出现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龙呢完全冒出父神，所以你看他是个大的假冒。然后呢敌基督那个第一只兽就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然后呢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的是许多时候有许多属灵的假冒，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特别到主要回来以前，你讲的大灾难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大灾难，所以呢那里面就有了很多特写的镜头，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兽是怎样的，然后龙是怎样的，还有呢假先知是怎样的。那么这里面还给我们拆一些的谜，还给我们一些让我们这猜许许多多的谜，让我们能知道到底六六六是指的什么意思。说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解释的，圣灵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暗示，那么从那里面你大概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实在说来很多地方是把前面十一章所讲过再重复一遍，不过呢让我们记得有许多是特写的镜头，有许多呢是把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和天连在一起。所以后面的十一章呢是从天开始也是从天结束。所以圣经说天上就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觉， 的，所以这个妇人呢是披戴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从这里开始，那最后呢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读启示录，你知道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分成这两段。那不过这两段到最后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当老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时候，他一定确实记得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记得耶路撒冷的点点。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讲到耶路撒冷的将来，讲到耶路撒冷在这苦难的时候他的那个地位，他的情况，那么你读到启示录前面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得到答案。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前面十一章最多是把你带到那个地上，最多是把你，你如果关心属地的事，如果你关心耶路撒冷，如果你关心以色列人，那么前面十一章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前面有十四万四千人，这是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一章也有十四万四千人。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看得很清楚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圣灵在这里要试着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你解释约翰的启示录不能光解释约翰的启示录，你要从约翰的著作，就是从约翰福音开始，你看他怎样回头看，你也看他怎样往前看，然后一步一步的，他就把那个关乎耶路撒冷的种种就完全的把我们向我们解释。所以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交代，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神托付给约翰是个独往的知识，因为他当主呼召他正在独往，所以现在许多的网破，福音的网破了，他再来做独往的。那么尤其耶路撒冷的成长，尤其耶路撒冷的前途，完全叫以色列人跌破眼镜。最后神最忠心的旨意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原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那真正的实体呢，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实在说来是一点不透明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从来不觉得它像是耶路撒冷，一点都没有。但到了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一切都是透明的。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一道河也没有，这是一直是耶路撒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河的，没有水的，最多不过是西伦西，那不过是到你的怀子谷而已，从来不是一个不能淌的河。所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条河叫做生命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所以你能看见吗？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十一章给你看的是布局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的属灵的，前面十一章给你看的属地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的属天的。约翰有一个指示，那个指示总是把我们从地上的带到天上。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看见葡萄树的种种，就叫你想起天上的葡萄树，你看见地上这个耶路撒冷的种种，你就想起天上耶路撒冷的种种。但是让我们记得，那个能长存的，能一直存到永远的，那个有根基的城，从来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一座城乃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不能震动的国不是个口号，不是每次到了地震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讲安慰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以前神要做震动的工作，他不光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他震动地到震动天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属物质的转向属灵，从短暂的一直到永远。你看见吗？今天人总是觉得今天看得见的才是可靠。
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跟以扫的不同。以扫他只看见现在我口渴，我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红豆汤，他就可以把红豆汤把当时的米粉把它卖掉。许多基督徒今天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那些物质的、把属地的当作宝贵，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总是把我们从属地的带出去。我们不肯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神安排一些的环境，凡是那些应该正掉的，通通正掉；那么那些不能正掉的，才是长处。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在约翰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知道有一座城是永恒的城。感谢主，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你看见那里有圣殿，所以可见圣殿要重建，所以大家看到那里你们的安慰。那十一章那里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说那回教的四海在哪，所以到了十一章你晓得的的确确第三个圣殿是重建，怎么重建我们不知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有基督徒在那祷告，说就要从海山那个飞毛腿的飞弹，因为你长城的飞弹飞不大准的，所以最好呢，他刚好就打到摩利亚山上，让他自己做的，那么就好，以色列就可以重建，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主可以做，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约翰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圣城要重建，不再是在摩利亚山上，不再是回教的事。不过那个时候，敌人他们的脚宗要踩在那个摩利亚山上。那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约翰的心目中一直有一幅图画。那就是耶路撒冷。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前面十一章末了，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叫我们震撼。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这是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看一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我们知道圣城是耶路撒冷。这个大城是什么地方？我们不大熟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路撒冷是大城的。但是呢，圣经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然后下面说，这个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所以我们就糊涂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神的感觉里面，按照灵意来说。这个城呢叫做索多玛，也叫做埃及。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这个大城是不是前面所说的圣城？那么也许我们不敢说，但你再读下去你清楚了。下面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那这句话就叫我们清楚，哦，原来这个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到了那个时候，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已经是索多玛，已经是埃及，稀奇不稀奇？索多玛和埃及，大家都知道，你读全本圣经，你知道索多玛和埃及都是代表世界，耶路撒冷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但这个圣城呢，到那个时候变成大城。那不光大城给人的感觉就是属灵的批判，从属灵的角度来下评语的话，它事实上已经变成索多玛，事实上呢已经变成埃及。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两个见证人就在那里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是约翰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解释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记得，我们主为什么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一看见那个城墙，他就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
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我愿意，但是你们